高兴，再一次有机会，我们在网络上能够跟所有的朋友，不管你是在美国、在中国、在世界各地，哈，我们有个机会，我们再一次能够来谈到这个基督教的信仰。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谈这个题目是关于救赎与自由。那我想可能也许很多朋友觉得这两个题目怎么会放在一起？事实上呢，曾经有一个这个怎么讲？我们称它为这个是文化基督徒。那这个人叫做刘晓峰，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啊，其实中国人所向往的是老子、庄子和禅宗式的那种世性逍遥。中国人向往的不是西方人那种渴望由罪孽中得拯救，所以说要得拯救，是西方人常常觉得罪孽深重，然后盼望得拯救。中国人从来不盼望得拯救，总觉得我没罪。那中国人向往的是潇潇洒洒的，然后世性逍遥。所以呢，刘晓峰的意思就是说，基督教的信仰好像在中国人当中没有市场。因为中国人不觉得我有罪，然后也不觉得我需要被拯救，那因此他们所需要的就是世性逍遥。如果你传的宗教信仰哲学是属于世性逍遥，那么中国人会很喜欢啊，他是有这样一个观点。那当然，你可以赞成，你可以不赞成啊。因此我就从这个地方谈起来了。很多人渴望能够逍遥，可是我不知道多少人知道这个逍遥从哪里来。其实逍遥这个东西呢，从哪里来？从我的老祖宗庄子来的。庄子那本书第一篇就是《逍遥游》，《逍遥游》的第一篇就有我的名字。你知道我的名字有个"坤"字，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典故来自于哪里，就来自于庄子。庄子说："彼名有余，其名为坤。坤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我们现在只能勉强拿一个大的鲸鱼算是。目前我们所能找到最大的鱼不过是鲸鱼，但是庄子说的这条鱼是几千里长的大鱼，啊，是可见比这个要大很多。那当然这是一个神话故事哈，是一个象征性的预言，并不是真的有一条鲲鱼。那这条鱼后来怎么样呢？他说这鱼呢，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就是它的翅膀，不知其几千里也。所以这只鸟。变为一只鹏鸟，而且好像这个鱼哈变为鸟了，它就蹦起来。所以刚好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照片，这个鱼要跳得那么高，然后它的鳍再一伸就变成翅膀，变成一只大飞鸟，叫大鹏。然后呢，这个鹏呢，怒而飞，抟扶摇而上9万里，叫鹏程万里。这个怒而飞哈，其实中国古字呢，有时候只有几千个字，所以怒不是发脾气，这个怒就是我们今天的努力的努，就是奋力而飞，这是大鹏鸟，直上云霄9万里，所以这个就是逍遥游。什么叫逍遥游？它能够飞到高空，当然夸张的说法9万里，翱翔于天空，这叫做逍遥。那。但是你知道，虽然他说了一个逍遥游，希望能够直上云霄9万里，可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呢，我们却发现我们其实常常陷在困境当中。为什么陷入困境呢？我们反省一下，想想为什么陷于困境？你的生活很多事情，好像上礼拜我们谈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就发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什么东西是你的羁绊，好像把你拉住了、扯住了。什么东西使你不能展翅高飞？我想这个问题，我期望、盼望能够翱翔，能够逍遥，可事实上我飞不上去，很多东西好像拉拉扯扯的我。那到底是什么呢？所以上礼拜我们就谈到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容许我今天再稍微简短的重复一下，意思就是。所有的人类共通的经验，古今中外的人都共同经验，就是人呐、啊，就是没有办法逃脱我们外在有一个险恶的一个江湖。 这个险恶的江湖呢，又有一种罪恶的，好像物理学家的立场，一个 field，一个吸引。那人在这个里面受吸引是无法逃脱的，因为每个人的内心有一个会有一个堕落的罪恶本性。但是中国儒家荀子说人性本恶，虽然孟子说人性善啊，性善，他不是性本恶，性善，但是性善有良知，就是从小的时候有个良知。但是，事实上，这个性善不能够使他行善，反而是使他行恶。那个性善呢，只是存在一点点的动机，一点点的心愿，生活上实际上是身不由己。所以荀子说人性本恶，所以我们才会觉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因为有这一个江湖的诱惑，那就好像我们人在这个对立场啊。就被吸引着，一直往罪恶的深渊去，然后你挡也挡不住，你想收住脚都收不住。所以呢，我们想的是翱翔，想的是逍遥，可事实上你飞不起来，不要说9万里，你根本飞不起来。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痛苦。那中间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有个罪恶的问题啊，罪恶的问题。所以呢，你要能够逍遥。你要能够翱翔，你要得真自由，你就必须先要能够从罪恶中得拯救、得释放，否则的话呢，你只是痴心妄想着说，我盼望我能够逍遥，我能够自由，但是往往心里的愿望却不能实现，除非你正面的、好好深刻去思想你里面的一个罪性的问题。那儒家的说法叫做幽暗意识，幽暗意识一个黑暗面，或者有人称之为孟子称之为限命，就是人会被罪恶所限命，被他抓住往下拉罪啊，往下沉沦，而不是往上翱翔。这个问题要先解决，所以罪如果不能解决，你是没有办法能够得自由，能够展翅高飞的。这两个是为什么是连接在一起？所以，其实中国人想望能够世性逍遥，不想得拯救，其实不得拯救是不能够逍遥的。那我们要从一个角度来讲，要了解人类最大的问题，不是外面有险恶的环境而已。我们没有否认外面的环境是险恶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内心的罪恶世界。这个罪恶的世界跟外面的罪恶两个之间一搭一档一呼一诺，所以我们失去那种自由，失去灵魂的自由，那就是所谓的逍遥，这是人类最大的困境。那因此呢，耶稣说过一句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要晓得真理，真理会让我们得以自由。那待会我要解释为什么真理可以让我们得以自由。然后耶稣又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一再提到，他是那个真理，而你晓得这个真理，你认识这个真理，你跟真理建立的关系，就这个晓得不仅是知识上的认知，是跟他生命当中建立一种关系。你认识、你晓得这个真理，真理就会让你得以自由，就是从罪恶当中得以自由。耶稣，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个福音聚会的总主题，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今天我们就谈到真理，有一个真理，如果你要明白的话，你就可以从最终得自由，最终得自由，你才能够真正过一个逍遥的人生。那这个真理是什么？其中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既然是罪的牵扯，你里面有个罪性，罪拉扯着你，所以你没有办法展翅高飞，你没有办法过个逍遥的生活。那罪怎么解决呢？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我们人的罪带来了一个苦果，人生的各种的苦果怎么消除？那佛教有一种说法是前世造孽，后世遭殃，所以我们要收拾前世的苦果。但前一代。我也不知道我们前世发生过什么事，但我有人生的苦果，所以呢，他是说人生有一些罪的苦果，但如果是有，那罪的苦果怎么消除呢？第二个， 我跟神的关系是隔离的，天人永隔。那我跟天的关系怎么弥合呢？我们盼望能够天人合一。老子、庄子是提到天人合一，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是隔离的，这个天人永隔的关系又怎么能够结合在一起呢？然后心灵的自由又怎么得获得呢？这三个关系、三个问题其实是相关的。我罪的问题怎么解决？罪的问题不解决，我跟这个天、这跟这个神之间的关系不能够弥合，我不能够跟神的关系天人合一弥合的话呢，我根本没有力量被提升，因此我没有办法展翅高飞，我也没有办法真正得到灵魂的自由。这两三个是有关系的，答案在哪里？答案在一个字，叫赎罪记。赎罪记这个字呢，这个观念是基督教最独特的教义。或者说，走遍天下，宗教可以有成千上万，但我告诉你，除了基督教，没有第二个宗教有赎罪记的概念。譬如说，佛教没有赎罪记的概念，它没有赎罪。佛教强调自作自受，你自己做的事情，你种的恶因留下恶果，自己要承受你自己所做的这个作孽造成的结果。所以他说，一个人在前一代、前一世做的业。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业，那么印度文叫做 karma。前一世做的业相当于我们犯的罪啊，这个东西好像留个债务一样，变成轮回转世，变成下一代成为人的时候，成为这人一出生就背着一个罪的债务。这个罪的债务怎么办呢？就要靠这一代第二世投胎转世以后，新的一代里面要靠自己的善行去偿还。但是没有人替你还，所以没有赎罪记的哈，你只能自己做自己受，前世造孽，本世就这一世就遭殃，就简单是这样讲，前世造孽这一代就要遭殃，那前一代所留下来的业那些债，我今这要还，所以因此我要受折磨、受欺负、受什么，为了还债，基本上是这样，但是没有人替你赎罪，没有人替你赎罪。你也没有办法去赎罪，你只能用本世的善行去偿还，偿还不了，你会说你可以把减少你的业，得减少，但并没有消除，下一代债务少一点，那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所以每一代你都要行很多的善事来弥补一点亏空。如果你真的都能够弥补完的话，你就可以成佛了，但是谈何容易啊！所以佛教没有赎罪的观念。那伊斯兰教跟基督教很像，他们相信独一真神，相信神是公义的，相信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相信神创造这个世界。但是伊斯兰教同样没有赎罪的概念，因此他们相信耶稣是先知，但他没有替我钉十字架，没有替我赎罪，所以每个罪怎么办？每个穆斯林得自己去承担。但问题在这里了，人总是不完全，人总是有软弱的。因此，在这位圣洁、完全公义的神面前，没有一个人站得住。所以，穆斯林是最虔诚的穆斯林，也没有得救的确据，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说“我无罪，无罪”。那有没有人替我赎罪？那因此，每一个穆斯林来到这位阿拉神的面前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多多少少有债务、有罪。所以呢，你有没有可能上天堂？在穆斯林的说法是，阿拉慈悲，他愿意施舍，所以他看上谁了，就说好了，你差很远了，但也看你很努力了，上来吧。哎，我就蒙了这个恩典，就上去了，是阿拉的慈悲，但不能保证。阿拉慈悲对哪一个人慈悲，对哪个人施舍呢？这是你不能把握的。所以穆斯林有生之年，没有一个人能够确定说我可以得救。我的罪可以得到救赎，而这种救赎的概念，只有在基督教里面，而且是替代性的救赎。所以基督教的观念是什么呢？神亲自来担当人的罪，人有罪，这罪怎么解决呢？没有任何人能够替我解决。佛教说根本没有自作自受，没有人替你解决。穆斯林呢，也没有替别人替你解决，阿拉伯替你负债。还债，那结果怎么办？只有基督教说是神亲自来替我担当这个罪， 那替我来的是谁？就是道成肉身、降生在人世的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承担了这个罪，因此他成为我们所有的信徒的人的赎罪体。他其实可以承担所有人的罪，但是只有你相信的人，你愿意接受这个礼物，你愿意承认他是替你赎罪的，这个礼物就给你，你就被赎了。这是基督教独特的概念。用这个问题来解决刚刚所说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的罪结果怎么承担？神替我承担。我怎么弥补跟神之间一个隔阂？怎么样能够隔阂？能够恢复呢？怎么弥合呢？那就是他来替我赎罪，又把我带到他那里去。所以，没有人不透过耶稣基督可以到父那里去。我们都需要透过耶稣基督到父那里去，你只透过他，我就可以到天父那里去。神住在我里面，我住在神里面，所以天人合一在耶稣基督里是可以完成的。那当我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跟他合一的时候，我就得自由了，我就得自由。这个真理，这个道理会让我得以自由，意思在这里。那因此，再进一步的说，圣经什么地方提到说他成为我的赎罪祭呢？在旧约先知书叫以赛亚书，以赛亚是公元前700年的人物，表示比耶稣早700年的一个先知，他就预言将来有位弥赛亚，弥赛亚是希伯来语 Messiah，那相当于希腊文的 Christos 就是基督，所以基督弥赛亚一个是希腊文，一个是希伯来语，意思是表达同一个意思。一个人被膏油涂抹，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君王登基的时候不是戴皇冠，不是加冕，君王登基的时候用一种圣殿的膏油涂在他头上，所以他就受膏者。受膏者这个意思练出来的希伯来语就是 Messiah，练成希腊语那就是 Christos，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但除了君王是用涂膏油的典礼来登基以外，大祭司是祭司当中最高的那位大祭司，他要承接圣职的时候，也是用涂膏油的方式，所以受膏者也包括祭司。第三种人，先知，神所拣选的先知，好像师徒交接或者是收徒弟的时候，用膏油涂在他头上。所以，受膏者可以指君王，可以指祭司，可以指先知。但是，后来的先知们都预言，将来有一位受膏者，他是祭、集合、君王、先知、祭司三个职分在一起的。这个人是将来的弥赛亚。然后，在以赛亚书53章就提到，将来这位弥赛亚，既然是君王、祭司和先知，但是他又跟普通人想象的不一样。他是一位受苦的弥赛亚，受苦的弥赛亚。为什么他是受苦的弥赛亚呢？所以以赛亚书53章非常有名的一篇，他就提到说，这一位弥赛亚，这位基督，他来了，他为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他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为他受刑罚，我们却得了平安；因为他受了鞭伤，我们却得了医治。我们呢？人都如羊走迷了，个人偏行己路，我们犯罪了，离开神。耶和华却使我们所有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偏行己路是我们犯罪，我们应该自己承担我们的罪。如果照一般的说法，但是耶和华神却有一个计划，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因为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一位他是谁？就是将来的有一位弥赛亚基督，他是受膏者。他的身份应该是君王加大祭司加先知的，可是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弥赛亚。他有一段时间神差他来的时候，他却是受苦的弥赛亚。但他的受苦是为全人类的缘故，所以呢，他是为了人类的过犯而被刺透、被压伤，他受刑罚， 他受鞭伤，然后我们的罪孽因为都挂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虽然在以赛亚书没有提到十字架，但是后来耶稣生平就知道他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他承担人的罪，而神的计划和旨意要让耶稣基督成为众全人类的赎罪祭。这是圣经中一个非常独特的教导概念，这也是基督教成为全世界所有宗教中独一无二的这种赎罪祭的概念。那耶稣成为赎罪祭有什么含义呢？因为神有两个属性，神是爱，但神也是公义，神是绝对的公义，绝对的爱。但这两个属性呢，有时候看来有点矛盾，因为神怎么样同时伸张公义又能够表达爱呢？如果神是公义的哈，那人犯了罪，犯罪我们离开神一个，另外我们因为离开神，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动，没有一个人是完美，对不对？就是多多少少我们都有各式各样的罪。那如果神是公义的，对于有罪的人，是不是应该执行刑罚呢？应该。那人应该自作自受了，佛教是这么讲，伊斯兰教也这么说。所以如果神是公义的，他叫刑罚，刑罚的结果，那就是有罪的人跟圣洁的神之间不能相容，我不可能天人合一。所以如果照公义的神，人只有离开神的面，可神又是爱，神的爱呢？不愿意刑罚，他愿意饶恕。为了爱呢，他希望我们跟他在一起。这两个是自相矛盾的本质了哈。神为了公义，他不能够把有罪的当成无罪的。神因为爱，他愿意让有罪的被饶恕、被接纳。那好，神到底是要接纳呢，不接纳呢？要饶恕不饶恕呢？要审判不审判呢？要刑罚不刑罚呢？这两个东西好像很难并存的，那怎么办？因此只有一个办法，因为所有的人都带着自己的罪，没有一个人可以替别的人承担别人的罪，他自己的罪都还没解决，还承担别人的罪吗？所以只有一个办法，神把自己当做罪人的替代者，成为赎罪祭，神成为赎罪祭，所以神就是执行公义审判的神。但神同时是替人类承受刑罚的赎罪祭，只有在这个情况下，他可以同时完成两个神好像彼此矛盾、不可变更的本质，所以神自己承受审判的后果，就是被刑罚。那因为有人承担了，所以人我们的罪可以得到消解，可以得到赦免，就是因为这个代价总要有人付。但如果人付的这个代价，人付的是代价以后，最后的结果，我就跟神天人永隔。那如果我不要天人永隔，那总要有人付，没有人可以替别人付代价，只有神自己。因此，神公义的神执行审判、执行刑罚，但神自己也承受罪的刑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十字架上耶稣的死所展现的是什么？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的联合行动，但不是抵消，不是用爱抵消公义的刑罚就算了，不是联合，既公义又慈爱，两个完全结合，没有损失一丝一毫的公义，没有损失一丝一毫的爱，这是十字架。可能这样讲，大家大概了解，不过可能还是有一点点费脑筋。我讲个实际的例子，你就知道。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基督徒长辈哈，他比我大大概20几岁，他已经过世了啊。那么他是一个医生，但也是医学院的教授。他在美国费城的时候就是一个宾州大学的医学院教授。然后他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他在教会是担任长老。所以呢，他是非常敬虔的，管教孩子也管教得非常严格的。他有个小儿子哈，常常调皮捣蛋，就常常被这个爸爸责罚，犯错要罚嘛，要管教他嘛。有一次他犯错了，所以爸爸责罚以后就警告他：下次我告诉你哦，下次如果你再犯错的话呢， 我可要拿棒球棍子揍你了。那小孩子被罚的时候，当哭哭啼啼的说：“我不敢了，我不敢了，我不会。”结果没想到，过了几天又发生大事儿。这孩子怎么了？跟左右的邻居啊，这个中国孩子嘛，哈，跟左右邻居都是美国孩子嘛，打棒球。那打棒球你就知道，有棒子啊，有球啊，等等。结果呢，打棒球的时候，有一个小伙子呢，蹦一打，球飞了，跑到人家后院去了。那人家后面有养狗，那小孩子没有人敢去捡那个球，就不好玩啦。手套也有，球棍也有，球棒子也有，没球啊，你怎么玩啊？那怎么办？后来有人出了一个主意，说：“哎，我们那个街口不是有一家运动器材店吗？他有卖棒球吗？但我们都没钱呐，怎么办呢？去偷一个棒球，怎么偷啊？我们一窝蜂去了，然后一个人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打一个球。好了，这群小伙子就跑到运动器材店，那有小朋友就抬钱去跟那个主人说：‘哎，我要看看那个球帽，球帽拿给我看。’那。”老板就拿球帽，哎，我要拿那个手套，哇，这个要手套，那个要球帽，这个要什么要什么，哇，那个忙的，这个老板了，忙得一塌糊涂呀。这个小伙子有钱吗？不过他要看什么也不能说，没钱不给你。那正在拿着拿着，忽然间小朋友一哄而散，啊，不要了不要不要，统统丢给他。这老板在想，那毕竟是年纪大了啊，他知道，咦，搞什么鬼？会不会他偷了我什么东西？偷什么呢？左看右看，就看到那个架子，架子上在卖棒球。他把棒球的堆成像金字塔，结果发现金字塔上最上面那个棒球不见了，少了一个。啊、哦，这些小鬼啊，偷我的棒球，那怎么办？出去追？那店里他一个人看店了，他跑掉了，店关掉了嘛，对吧？或者说没人看不行。不过没关系。食髓知味，这小鬼啊，总有一天会又来偷球了。好，过了几天，果然又来了，又是要看帽子、看球套子，他知道又来了，这次一定有球又不见了。那这次老板就盯着看了啊，因为应付他们啊，眼睛都瞄在后面，果然后面一个最小的小伙子，就是偷了一个棒球，然后他一跑，前面人就要走了，那他呢？也不会抓一堆的孩子，他就抓他最前面，就在他面前跟他说拿我棒球帽子的什么那个小伙子，那个中国小伙子，小伙子胖胖的，一把就抓住他了，别人都跑，抓了一个，就是这位中国基督徒教会长老的儿子被抓住，然后当然那小孩子嘛，这还没读小学呢，三两下也不会逼供，问两句就出来了，小孩子吓到了，哭啊。住哪里啊？等等，好，而且连着就抓了这小伙子，好，到你家去，找你妈去，就找到那个长老，姓韩，韩国的韩啊，韩长老，到了韩长老家里去了，一按铃，韩师母出来了，那小孩子被抓了，怎么事？什么事？他赶快问，那个店老板说没什么了，他跟隔壁的小朋友呢，就偷了我2个棒球。上一次偷了一个，过几天又来偷第二个。那棒球没多少钱嘛，哇！韩师傅，赶快赔钱了，赶快赔钱，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赔了钱了，啊，老板就走了。那老板也没有去报警察，没什么，小孩子嘛，对。那天晚上，韩长老回家了，他一回家啊，他当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那吃饭的时候，这个小孩啊，就是调皮捣蛋的，每次吃饭都不好好吃饭。那点特乖，一句话都不说，低头吃饭，低头吃饭，我吃得很快，一口就吃完了。吃完饭以后还很客气，很有礼貌啊，跟爸爸妈妈一低头，鞠躬，我吃完了，我上楼了。这个韩长老就觉得，哎，今天是什么事儿啊？这孩子从来没这么乖的，有什么事儿吗？孩子已经在上楼了啊。那你说韩师母也不能说谎嘛？他说有一件事儿，不过等你吃完饭我再告诉你。韩长老急性子的人啊，他等不到吃完饭才去知道什么事儿。 那筷子100，先告诉我，搞清楚了我再吃饭。那韩师傅当下讲了，你的儿子啊，今天跟隔壁邻居去打棒球，球掉了，然后跟隔壁邻居去偷人家棒球，第二次。当然，那真的拿球不是他了，他一伙儿的嘛，他是一伙儿的，是共犯嘛。哦，韩长老一听，火就上来了。那儿子已经上楼上一半了，儿子过来，儿子过来了，就知道今天完了完了，惨了惨了。韩长老看他儿子，上次怎么说的？该怎么罚呀？儿子知道这下不得了，要用棒球棍子打，说的就快哭了那个样子。去拿拿棍子，他就捧着一个棒球棍，上楼，他走楼梯上去了。韩师母在旁边吓坏了，那个孩子站起来，那个棒球棍子比他孩子还高啊，虽然才4、5岁嘛。哎呀，爸爸，不能打，不能打，打的话受不了，这么孩子这么小，对不对？然后一就跟他一上楼了，那。很长老啊，管教孩子是关着门揍的。进了房间，门一关起来，韩师母在旁边一直在求情啊，哎呀，爸爸，别打，那好，妈妈错，妈妈错，哎呀，妈妈没管教好吧，妈妈打，打妈妈，打妈妈，打妈妈。那孩子呢，捧着一个棍子上去了，然后一直在哭哭，他知道这下糟糕了，赶紧把棍子拿起来了。啊，韩师母就很怕他打他嘛，打这小孩子，啊，就手伸来打妈妈，打妈妈，妈妈挨打，妈妈挨打，这妈妈没管好，妈妈没管好，韩子正拿着棒球棍，他跟他儿子说：“儿子啊，我已经告诉你了哈，你犯了错的话，我要用棒球棍子揍你的，而且你今天犯的错哈，比以前更厉害，非揍你不可。啊，当然你个子很小了。”我这棍子下去的话，你就受不了，真的了。但打妈妈，你怎么能打妈妈呢？对不对？你犯错打妈妈呀，那也不能不打啊。那怎么办？然后说着，棍子拿起来了，自己左手伸出来了，那也不能打你，也不能打妈妈，也不能不打，那怎么办？打我呗。棍子拿起来。连打三下，很用力打，棒球棍子断了，手骨也折了。那手骨很坏去，到急诊室，他真的手骨被自己打断了。他说，当他在打下去的时候，会不会痛？当然痛啊，开玩笑，骨都打骨折了。他说，当他打下去的那一刹那。他就想到耶稣钉十字架，别忘记，我们相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啊。三个位格，圣父执行公义的审判，而圣子替人承受罪的刑罚。这一打下去，圣父不痛吗？所以他那天是右手打左手，这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意思。神亲自担当人的罪，因此这儿子该罚的，这爸爸替他受罚了，可是也是爸爸自己执行法律的。今天耶稣基督教里面的赎罪记，就是神公义的神执行公义的审判。因为不能把有罪当无罪，否则就不公义。但是人又承担不起这个刑罚，因此神亲自成为赎罪祭，替我们承担这个罪的刑罚，因此罪的代价被付掉。因此我跟神的关系可以借着这个复合，因为这样我才能得以自由。这基督教赎罪祭的一个最独特的概念，也是所有的宗教中独一无二的。那因此，当我能够跟神结合的时候，我可以自由的飞翔， 这叫逍遥。可是，当庄子提到那个老鹰哈、啊，那个大鹏鸟，直上云霄九万里的时候，他在庄子的《逍遥游》也点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它不是只是飞翔，它怎么飞的？他说一个秘诀：当它飞的时候，风之急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就是风如果不够壮、不够强的话，支撑不了大翼，因为大鹏鸟是靠风飞的。风如果那天风平浪静，老鹰会在窝里、巢里面等着，等到刮大风的时候，它才飞出来。所以风不够力，负大翼无力。但如果能够飞，而且九万里的时候，风在翅膀下面，所以这个老鹰呢，这个大鹏鸟呢，今后被风。被风的意思是靠风而飞，所以老鹰、大鹏鸟跟麻雀不一样，麻雀是扇风的，老鹰很少扇翅膀。你注意到，老鹰总是大鹏展翅，为什么展翅？它用风的力量来翱翔，所以它不累。它的翱翔、它的逍遥，是因为风拖着它，它不是用自己的力量扇风的，那是麻雀。麻雀不叫逍遥，真正的逍遥是老鹰，但他要知道什么时候起风，他靠风而飞。所以庄子提出来，他的秘诀是有风。那有趣的是，庄子提到如这个鹰能够翱翔的时候，圣经当中有一段话，也就来自于我刚所说的以赛亚。以赛亚书40章。他记载的有一个如鹰展翅的一段非常相似的话，好像跟庄子所见略同。在那段话里面，他怎么说呢？他就提到，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走奔跑却不疲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呢，这个老鹰，他说等候仰望耶和华，待会会解释为什么等候，为什么仰望耶和华。他等候仰望耶和华会重新得力，从神那里得力量。然后呢，他们就像老鹰一样，然后可以展翅上腾，然后不疲倦、不困乏。不疲倦、不困乏。为什么他要仰望等候？他高飞的秘诀在哪里？因为老鹰是乘风而起。他靠风飞的，所以他要等候起风。等候，那我们的中文的圣经和合本就是用等候耶和华的，英文圣经翻译成 wait upon 就是等候，等候起风他才出巢。但同时老鹰是靠风而飞的，所以叫御风而行的。庄子说，风不厚，不能够撑大翼，他就不出来的。一旦风大的时候，它是靠风而飞，所以它要仰望，英文翻译成叫做 hope for， 仰望就是依靠的意思，靠风而展翅飞翔。所以老鹰跟所有的鸟类不同，它是靠风飞的，它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来扇翅膀，它是风的力量撑着它，所以不疲乏、不困倦，而且可以飞得高、飞得远。飞得久，能够逍遥，所以逍遥的大鹏鸟是靠风飞的。苦命的小麻雀它也会飞，可是小麻雀啊，飞飞飞没力气就飞不动。我们中国来的朋友，如果年纪大的，我们中间有些长辈，你大概经过，中国50年代、60年代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在那段期间哈，不一定是那几年了，前后。中国曾经有一度啊，有一些政府，有些谁啊，出了馊主意，他说麻雀是害虫，要消灭麻雀。那政府一声令下，真的，中国就是厉害，就是聪明，就是有办法。世界各国恐怕有麻烦的，你消灭麻雀怎么消灭啊？用脑枪打，哇，打多少枪啊？然后用毒药也不行，中国人不飞一枪一弹，没有用任何的毒药。 完全有机的，把几十亿只麻雀大概几个月都搞定，很简单，在农村生产大队哈，动员所有的农村的人，然后每十个十几个人分队，你管这块田，他管那块田，等到成群的麻雀一来，它要降落在你这块田的时候，你就要敲锣打鼓，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麻雀吓走了，它不能降落，它到另外一个田去了。那边小队的人就叮铃哐叮铃哐，让它也不能降落。这个麻雀呢，一两个小时不能降落。它这边有人敲，这边有人敲，它吓得都飞起来了。那问题是，麻雀这样扇风，扇了一两个小时以后，没力气了，所有的麻雀就跟下雨一样，嘟，累死掉下来了。掉下来，那时候还在大饥荒呢。捡回家，谁捡到谁回家烤烤小脚小小鸟吃。几个月，全中国几十亿只麻雀都完蛋这是麻雀啊！你试试看，用同样方法去抓抓老鹰，看你可以抓得到吗？老鹰就这么飞，它靠风嘞，靠风飞，不疲乏，不困倦，而且晃荡晃荡，悠悠闲闲的逍遥。所以能够逍遥的大鹏鸟，它是靠风飞的，它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就差别在这里。那所以，不管是这个庄子的《大鹏展翅》，他有提到风；以赛亚的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没有提到风，但是有个隐藏的隐喻，他没有说风，但你都知道老鹰为什么可以如鹰展翅、不疲乏、不困倦，就是因为有风嘛，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隐喻。那在圣经中哈，新旧约圣经，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语，新约圣经用希腊语，刚好新旧约圣经无论希腊语、希伯来语，风跟灵都同一个字。希伯来语旧约的是用 ruah 这个字，这是风，但也是灵。希腊文呢是 pneuma，那英文呢也是 p 不发音就是 pneuma 啊，但是希腊文是 pneuma，这个字是风也是灵。新约圣经里面有一次，耶稣跟一个老的拉比，一个老师讲话的时候，然后提到重生，这个老拉比呢听不懂，人老了怎么再生一次啊？然后耶稣用讲个比方了。风随着意思吹，风怎么来怎么去，你搞不清楚，你不懂，你也不知道。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啊，我们中文这样翻译，那英文也是有这样的意思的翻译。可是在希腊语呢，他就说这个 pneuma 风啊，pneuma 怎么来，pneuma 怎么去，风怎么来怎么去，你看不见，你看到树叶才知道哦，起风了，树在摇，哦，起风了，但你看不到风，所以 pneuma 怎么来，pneuma 怎么去，你看不见。但从 pneuma 生的也是这样，后面的 pneuma 就是灵，所以风怎么来怎么去，然后从灵生的也是你搞不清楚的。他就讲这个是用一个文字游戏，都是风灵同一个字 pneuma。同样在旧约希伯来语里面也有提到 ruah 这个字，风跟灵同一个字。先知以西结有一次在异象中看见。平原上有一些枯干的骨头。耶和华神对先知以西结说：“人子啊，枯骨可以复活吗？枯干骨头可以复活吗？”以西结不敢回答。主啊，你知道。然后耶和华神就说：“风啊，从四面刮入刮来，鲁啊，风刮来。”然后风刮到这些平原上那些枯骨，后来枯骨就 crickle crickle 接在一起，然后长肉长皮，然后变成一个军队，是耶和华的灵带领的一个军队。所以那时候又是一个 ruah，那那也是灵了。前面是风吹进来，他们成为有灵的活人，而且成为一个军队，所以 ruah。所以这什么意思呢？风跟老鹰，人呢是耶和华神的灵。老鹰是靠风飞的，才能展翅高飞。人呢，我们是依靠神的灵， 依靠神的灵，所以我能够脱离罪恶的缠累。我不是说吗？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这个罪成为一个羁绊，成为一个缠累，成为一个拉罪的力量，使你沉沦而不是能够提升。怎么办法能够抗拒这个罪的牵扯的下罪的力量？神的灵就要像靠风脱离这地心引力，老鹰可以直上云霄九万里一样啊！所以呢，我们能够展翅高飞，能够翱翔，就是因为有神的灵。所以，你不但脱离罪，同时你能够自由的飞行，是靠神的灵。神的灵，所以这个比喻的里面就可以了解，不单是神成为我赎罪祭，解决我的罪，解决我的罪之后，我的生活形式是靠着神的力量来拖住我，正如老鹰，它是靠风。可以直上云霄九万里，甚至那个庄子的比喻，从北冥飞到南冥，就北海飞到南海，一飞九万里，啊，当然是比喻的夸张式的说法，一飞飞九万里，6个月不停，啊，诸如此类。那所以呢，进一步的问题是，好，我的罪被赎罪了，然后以后我会怎么样呢？我是不是努力做一个圣人呢？所以这边有段话哈，是值得我们去明白和思想的。英文这样说：“We are not a sinner trying to be the saint. We are saint but trying not to sin。”非常简单，但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这句话从哪里来的呢？我参加一个基督教的营会，在他的洗手间挂了一个牌子，就写了这句话。翻成中文什么意思？我们不是想要成为圣人的罪人，我们却是竭力避免犯罪的圣徒。每个基督徒都是罪得赦免、被神称为义人的圣徒 （Saint），这个 S 是小写的。但是第一行的那个 Saint S 是大写，是圣人。哦，什么圣多玛？圣彼得那种叫圣人，我们不是想要做圣人的罪人，我原来是罪人嘛，然后我努力提升，努力然后变成圣人，我们不是想要做圣人的罪人，我们已经被神算作是圣徒，但是我希望在我生命中不要犯罪，对，we are saint，我们已经是 we are saint already，but try not。To sin, trying 表示说，那不是一天达成的。我每一天盼望我的犯罪越来越少，越来越能够脱离罪的捆绑。我已经是圣徒，是分别为圣的人，但不是道德完美无缺的圣人。我们不是圣人，我们也不想做圣人。所以，圣徒不是完美无缺的人，圣徒只是被神分别为圣。我的罪已经被神赦免，神称我为义，就这个意思。所以呢，这样的真理，也是说可以让我们得自由。什么意思呢？基督徒不是靠行为称义，称义是被神称作是义人，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行为可以称为义人。但是因着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替我赎罪，神称我为义人。就我不是靠我的行为称义，我也不是靠我的立志行善，想要努力改善自己，我不是。我们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有邻里贫穷的自觉。登山宝训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或翻译成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他们是天国之子，天国的子民。所以我要知道自己邻里贫穷。因此，我倚靠主，仰望主，靠着圣灵生活行事为人。所以，我靠着圣灵行事为人的时候，我要懂得顺从圣灵。什么意思啊？好像老鹰它靠风飞的，所以它要怎么样呢？掌握自己怎么样跟风来平衡？风在吹来吹去的时候，它的翅膀怎么样能够顺着这个风的力量来飞行？它没有扇风制造风。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不是操纵圣灵，我们是顺从圣灵。 顺着圣灵的感动和引导。所以呢，我们知道怎么行事为人，一方面脱离罪的诱惑，一方面得到神从他而来的力量，能够超越。我们可以超越罪恶以外，我们也超越很多的事情，包括我能力做不到的事情，神可以做到，不是靠我的智慧，不是靠我的口才，不是靠我的能力，靠神超越胜过。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特别的我们当中有很多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我们一生之久就在学习这件事情，怎么样顺从神。那我就讲一个实际我的经验，那是我信主两三年以后的事情，不是我刚刚信主，也不是信主之前。我自己信主了，成为基督徒，我承认我是不完美的，我承认我是个罪人，但是我对罪的体认显然很肤浅。所以我信主之后，我不知不觉的还是有点要靠行为称义，不知不觉的我立志行善，好像我能够做得好一点，让神喜欢我，所以我要用我的行为讨神喜悦。可是往往人在江湖，行不也，身不由己。就很多事情，我知道我不该这样做，结果做了，这样是好的。有时候又懒也好，或者怎么样，总而言之，被自己的罪性所诱惑。那是我信主以后哦。那在这种情况下，一次两次下来以后，我就有一个很深的自责，总觉得为什么这么差劲呢？然后总觉得良心在控告我，甚至我觉得是圣灵控告我，你这个假冒伪善。你每次诅咒发誓说我不会再做一次，我不会再犯错，结果又来了。所以我每次要认罪悔改的时候，那种自责呢，一个控告的声音嘛，就让我心情很低沉，然后就觉得我对不起神，不能够来到神面前了。可是我越觉得我被控告，我就越没有力量去认罪悔改，这个罪的包袱就很重。越不能认罪悔改，你就更问题就更大了，我离神更远，所以我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远，然后越觉得我的自责和控告。一直到有一天，我那时还是坚持的读圣经，感谢主。有一天我就读到我以前读过了段圣经，罗马书第八章，我忽然间有个新的领悟。罗马书第八章30几节开始，那怎么说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神称我为义，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承担罪的代价，他成为我的赎罪祭。神称我为义，那有谁可以控告我？控告我有罪，神已经替我付了。对，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够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他替我付代价，而且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又在替我祷告。所以，谁能够使我与基督爱隔绝呢？这三个谁是谁？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我就说过，当我犯罪、软弱、跌倒的时候，我觉得控告神，一个是我的良心控告我，一个是圣灵控告我。可是，在这个经文里，我忽然间发现，这不是圣灵，甚至不是良心。为什么？神替我辩护，神称我为义，谁可以控告我？谁能定我的罪？没有，因为基督已经替我死了，所以神不会一面控告我，一面替我辩护。控告我的是谁？你知道魔鬼的名字叫什么？魔鬼我们通常叫撒旦，魔鬼啊，魔鬼撒旦，撒旦魔鬼。魔鬼这个字哈，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控告者。所以谁在控告我？是魔鬼撒旦控告我，但是他会让我误以为是我的良心控告我，误以为是圣灵控告我，其实是他在控告我，撒旦控告我，控告我有罪。当然我是真的有罪，可是问题是我的罪神已经替我还了，所以神替我辩护说：“哎， 你别搞他，我已经替他还了罪债，我称他为义了，你不能控告他。神成为我的保护者，神成为我的辩护律师。撒旦要定我的罪的时候，神就替我宣告说：耶稣基督替我死，而且从死里复活，他又在神的右边替我祷告。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情能够使神跟我的关系隔绝。我希望做得好，讨神喜欢，但神告诉我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没有任何东西会改变这个事实，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他对我的爱。我以前读最后一节的时候，35节的时候，我的印象中是：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呢？好像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会抓住神，我信靠神，我绝对不会背叛，我绝对不会否认神的，我爱神。我在软弱的时候，我觉得我做不到，我不管夸下，我不敢夸下海口。可是那天我就明白了，是神对我保证，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包括我的软弱，会使他不爱我。他对我的爱是永远的。那天开始，我就知道，耶稣成为我的赎罪祭，使我的重担脱掉。就是说，我本来想说，神已经救了我一次哈，我得救了嘛。之后我要靠继续的努力，然后神才会喜欢我。如果不努力，神就不喜欢我。神对我说：“我对你的爱，就像父母对儿女的爱一样，永远不会因为我做得好或不够好而改变。”他当然期望我们好，我们也应该做好，但不是用行为来讨父母的喜欢。我们不是用什么东西讨神喜欢，所以不是靠行为称义，也不是靠立志行善，你就能做得到。学习的是依靠神，顺服神。所以之后，每当我软弱跌倒的时候，我在神的面前，我可以很坦然的，同样。我可以坦然的认罪悔改，求神给我恩典，给我力量，让我能够胜过我积习难改的毛病。感谢主，那段时间一个困扰的问题就过去了，但并不代表从此以后我就超凡入圣了。没有，我人生中还有很多东西需要被修剪的，我人生中很多的杂质需要被炼尽的。但我现在学习到一件事情。怎么样顺从神，依靠神，顺从圣灵，让我能够展翅高飞，所以我可以脱离罪的控告，我可以脱离那个罪的捆绑以及罪让我下罪的力量，所以，我自由了，我自由了，我不必。像是教条主义一样，一直要努力做什么，或者我要遵守什么东西，用这个来换取什么？不是的，我乃是伏在神的里面，依靠圣灵，就跟老鹰，一个老鹰，它熟练的时候，这个风怎么样一动，它就靠着它，所以它可以飞翔，它可以不疲倦。我们同样学习依靠神，顺服神。所以呢？我们当中的，特别是福音朋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深刻的感受到，你里面有个罪的捆绑，你会不会感觉到你有一个生命中一个幽暗面？你常常有一种内在良心的控告，有时候你就觉得，哎呀，反正就这样了，算了。我希望你能够重新想这个问题，不是算了，这个会成为你心中的阴影。有时候会拉着你往下沉沦的，你必须去面对这个问题，你才能够像老鹰展翅高飞，你才可以真正得到灵魂的自由。你可以的，而不是靠着你的努力，靠着信靠他，承认耶稣基督是替你替我死的，他是我的赎罪祭。信耶稣就是相信他是我的赎罪祭，他是我的救主，然后愿意。跟从他，就以他为主，他不是救主而已，他也是主。跟随他的引导，顺服他，然后你就开始去实际体验到什么叫做灵魂的自由。就盼望我们今天晚上 结束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福音朋友，你能够邀请神进入你的心中，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他，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所有人都死了。刚才林晨弟兄已经读了这段圣经，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替我们死了，赎罪祭已经献上。问题是，你要承认这是为我的，他是我的赎罪祭，他不是只是空泛的对全人类死，他是，但是最重要的是个人的、主观的来讲，他替我死，我承认这一点，我就成为神的儿女。然后他就开始帮助我，我可以开始去经历到我怎么靠神的恩典胜过罪恶，甚至靠圣灵胜过各种难处，我们依靠神，所以你的能力不足的地方，什么东西来讲，神就有办法带你超越、胜过自我。盼望我们当中每个朋友，在今天这个时刻，会成为你生命的一个转捩点。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吗？那等下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在最后的祷告，我再做一个叫做决志的祷告。愿意把自己生命献给神的决志祷告中，你可以出声，也可以在心灵中跟我一起祷告，来接受这位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差遣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的是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因为他受鞭伤，我们却得医治。因为他受苦，我们的罪却得以得到赦免。感谢主的恩典，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承认、相信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罪债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之死能够被消除，我们得以与神和好。我们能够靠着神，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能够真正过一个属灵上的、灵魂上的真正自由的生活，也就是庄子所说的那种逍遥。但是我们的逍遥不是随自己的意思任意而行的逍遥，而是能够胜过罪恶的诱惑，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胜过各样的难处的那一种的自由。因此，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当中有一些福音的朋友，求主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愿意打开心接纳。在此时此刻，我也邀请我们所有的福音朋友，在我接下来祷告的时候，你的心能够跟我一起祷告。如果你愿意，甚至你一句一句的跟着我，向神发出这样的祷告。我在天上的父神，我向你献上感恩，因为在我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差遣耶稣基督降世，你让他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的赎罪祭，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一样。因此，我感谢你。我也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让我不但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使我的罪得以赦免，也让我能够重新跟你建立那个关系，使我能够靠着圣灵过一个灵魂真正自由的生活，得以胜过罪恶。得以面对各样的难处，却经历到你的大能。谢谢你，也借着耶稣基督的名，我献上这样虔诚的祷告。阿门。好，感谢主。如果我们当中福音朋友，你曾经跟我一样，跟着我一起做的那个决志，信主的祷告。我盼望你呢，无论在哪里，因为你不一定在我们 Boston，你可能在中国，在世界各地哈。如果你做过这样的祷告，记得 你告诉你周围你所认识的基督徒朋友，告诉他说，我刚刚做过这样的祷告，我愿意做个基督徒。你可以问他说，那接下来我要怎么做？什么地方有教会啦？什么有基督徒的一个聚会啊？等等。所以你告诉你的基督徒的朋友，然后他们会告诉你下一步你该怎么走，到哪里去啊？不要默默的偷偷一个人做基督徒。我盼望你开始有一个基督徒的团契生活、教会生活，好吗？好，我把时间先交回给张总。OK，我刚刚读了一段圣经，是先知以赛亚书里面，他就提到这个弥赛亚。虽然在那段经文没有三个字啊，弥赛亚受膏者，但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好几段的圣经就叫做弥赛亚的诗篇啊等等。那还有除了先知以赛亚，还有别的都有提到弥赛亚。所以因此，犹太人或者今天的犹太教徒，他们在期盼将来有一个弥赛亚。不过呢，他们期盼的弥赛亚，在耶稣的时代，2000年前的时候，他们最初期待的弥赛亚，因为我说弥赛亚可以是君王，可以是先知，可以是祭司，在他们受罗马帝国的统治压迫之下，当时2000年前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是什么样呢？是君王，是一个君王式的，能够带领他们打仗，然后打败这些罗马人，所以那是政治性的弥赛亚。就没想到耶稣来的时候，他第一个任务是什么？他不是做政治的救主，做政治的弥赛亚，做一个君王、革命家或者什么的，做起义或造反，不是。他来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神让他成为赎罪祭。那耶稣下一次就是所谓世界末日，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时候他是以君王的身份再临。那时候耶稣再来就不会像第一次在伯利恒马槽里从出生到死这样的再来。耶稣说过，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从天而降，带着天使，以君王的威严降临。所以下一次再来，耶稣就是君王。所以，犹太人等候的弥赛亚是从旧约中很多很多的观念，但是他们对弥赛亚是有一些错误的期待。好，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理解这样一个情况？他讲用一个对话的故事来说了哈，有一个人说：“主给我一个很大的试探、试炼，让我无法抵抗罪的诱惑。”我贪污了一大笔钱，我是个罪人，但求主带领我，让我远离罪恶。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就说：“天啊，你这是犯罪，我要去告发你。”小王说：“你为什么要指责我呢？你难道不是罪人吗？你难道没有做过事吗？你是五十步笑百步，我的罪由主来赦免我，你还不信主呢？你还不如我呢，可以吗？”那你做一个小王，一个小明嘛，哈，小王贪污嘛。小明说要去告发他嘛，那如果你要问小明可不可以去告发他，可以，该不该去告？该，小王该不该罚？该，你说你又不是没有错，你又不是没有罪，你凭什么去这样弄我？不管是，他的意思是小王是信主的，结果他贪污了。小明要去告他，小明没有信主。要知道一件事情，罪得赦免是将来在神面前，啊，将来在神面前。那你贪污，你得面临的是人类的法庭。所以不管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如果你犯了罪，人间的法律你是该面对的。该罚要罚的，所以基督徒如果贪污，该不该罚？罚，该不该罚？该，该不该坐牢？该坐牢。如果你犯了天大的罪，该枪毙，枪毙。你在神的面前，如果你是真心诚意的信主，神真的饶恕你， 你在永恒中，在神的面前，你会被称为义，并不等于人间的罪你就可以免了，两回事哈，两回事。这样我讲的实际的例子，真的故事啊，在台湾曾经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他的时候年轻二三十岁了，没有做什么天大坏事，不过也是不务正业等等。有一天他喝醉酒了，喝醉酒以后，然后到一个唱卡拉 OK 的店，卡拉 OK 的店，他要去唱歌，但他去的时候已经喝得半醉了哈，所以那个招待服务员就不接纳他，就说：“哎呦，你都喝醉了啦，别来闹事了，回家回家。”就不肯让他去。他很生气了，因为他也喝了半醉了。结果呢，他就离开了哈。那卡拉 OK 店呢，在台湾哈二楼，他下楼，楼梯下面在走廊这边一排摩托车，他就把其中一个摩托车的油箱打开。偷里面的油，怎么偷？很简单，你用管子一吸，点火，楼下十几部摩托车全部烧起来了。哇，这个大火烧得一塌糊涂。那个卡拉 OK 店在二楼，那因为不合消防规定，就是说它只有一个出口，就是个楼梯下来，那下面在烧大火，十几台摩托车在烧嘛，所以它不能从这边下来，可是没有路可走，就后面卡拉 OK 店死掉16个人。不是烧死的，就是被烟熏死的，窒息而死。这事情闹大了，16个人死了。那个点火的人，当然警察就抓起来咯。然后在审判过程中，这一个人到监狱里，后来有人跟他传福音，他信主了。所以这个，你说凶手哈，凶手他信主了，成为基督徒了。那关了十几年，因为一直在法律弄很久很久，一审、二审、三审。那过程中，他信主了，他真的有悔改，也帮助监狱里很多人。这个人呢，他也劝人家信耶稣等等，他变得完全变成一个好人了，你可以这样讲。可是，一审、二审、三审，因为铁证如山，死刑，就到最高法院判死刑以后，死刑定谳。那有一些认识他的朋友，都知道他现在完全改变，变成一个人，所以就要申请。特赦的话是最高法院之后的特赦，特赦只有总统有权特赦。正想帮他办特赦，结果这一位，他姓汤，喝牛肉汤的汤，姓汤，汤明雄，他告诉他的朋友，不要申请特赦，我不要申请特赦，原因，16条人命死在我手上，我判死刑，是合情合理合法。申请特赦，我良心不安。他要求执行死刑，所以特赦就没有了。然后后来要去枪毙。那十多年来，那个典狱长跟他都很熟了嘛。那在台湾的规矩死刑犯最后一顿饭随便你要，没限制，你要什么菜吃什么菜。结果他只要了一瓶矿泉水。他没有吃饭，因为他说我已经签了这个遗体捐赠哈，如果我枪毙前喝酒吃肉，我的胃都还没消化完，我这胃就不能捐的嘛。捐的时候胃里面还有东西怎么办？那我喝了酒以后，肝脏、肾脏都有酒精，还要再滤嘛，这不行了。我喝一杯白开水，希望洗干净一点。我的肾啊、肝啊、脾脏啊，能捐就捐，他连眼角膜都准备要捐的嘛，心脏当然也捐了。喝了一杯白开水，然后就去执行死刑。典狱长跟他已经很熟，十多年了嘛，他就跟典狱长说：“已经老朋友嘛，哈，我只有一个要求，不必蒙那个，他也蒙眼罩，黑眼罩，很多英雄好汉到被枪毙的时候。”软的跟什么似的哈，都要这样扶着他，不必了，我会自己走过去。他没有蒙黑眼圈，自己走过去。他是唱着圣诗到那个地方，他们一个死刑柱在那里，站在柱子前，然后开枪的嘛，他被枪毙了。我觉得这个是真正信主的。 他耶稣替他死，他知道在神面前他被称为义人。可在人间的法律来讲，他犯了杀人的罪，所以他是说我是该死的，我是该死的，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他没有要求特赦。那所以我说，不是别人没有罪，他也能控告他或什么的，你不能以你自己认罪，耶稣替我赎罪，所以我就可以当成无罪。No，人间的事情，你贪污该罚就罚，关几年就关几年，赔多少钱就赔多少钱。即使你在神面前认罪，你真的认罪，耶稣也真的饶恕你，那只在永恒中你的罪得赦免。人间的事情还是要处理，这才代表你是真的认罪悔改。刚刚在问的那个小明和小王是一样的吗？如果打个分数的话，就刚刚那个故事哈，就是小王贪污，他说小明不可以去告他，打分数谁高谁低呢？如果小王和小明这天都意外都死了，来到主面前，来到主面前，然后主会打分吗？那么天堂有没有100分、跟80分、跟60分的呢？然后100分去花园别墅。然后60分的去一个上下铺的那种，这个一堆人住一个房子。为什么我这样讲？你知道？因为我最近在教课嘛，就韩国有个异端的，韩国有个异端的，那个异端是什么？就是闹事闹得一塌糊涂，那个新天地啊，为了疫情啊，那新天地，你知道？韩国一个新天地的异端，他的天堂就分很多级的。第三级还不是第一级，不最低的。第三级的到天堂的时候是住公寓楼，每一个人一家公寓楼啊。那更低的就是大通铺了。第三级的是公寓楼。那第四层天堂就更高级一点的哦。第四层的天堂，每个人是有花园洋房，不是公寓楼，而且每个人有个高尔夫球证，可以自己打高尔夫球。家里还有一个游泳池，是第四层天堂。哇靠，这韩国的异端哦，也真的很有想象力耶！天堂还有高尔夫球场，哎，还可以游泳池。那五星级的天堂了，到那边的话，每一个人有一个城堡，你是城堡的城主。他把天堂哦分成5级耶，那你再问我说，小王跟小王将来打分数，然后会怎么样啊？等等。第一个，我再一次说，我不是上帝，上帝给我们什么奖赏，把我们奖赏分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上帝上有没有明确的说，用很多比喻啊，所以该打分数谁高谁低，其实关键在这里，你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你是真诚的吗？这是看这个，而不是看你成绩好坏，所以要打分数怎么打？我再一次说，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所以不是靠行为称义，就不是你的功德多少。但是神鉴察人心，表面上他做得很好的人，不一定在神面前鉴察人心的时候，知道你是真心诚意的过一个敬虔生活的，未必蒙神的奖赏，可以这样讲。但神的奖赏是怎么样？打分数是怎么打呢？耶稣用过比喻，哈，比喻跟现实可以有差别。那因为天堂怎么样，我也没有办法讲得那么清清楚楚的。不过耶稣曾经做过一个比方，譬如说分银子给仆人，仆人去赚钱回来了，就有一个人因为他的恩赐才干，所以主人给他这个50两，就是说5000两银子，他赚了5000两，主人说很好。忠心良善的仆人，你可以享受。后来有一个人，主人给他2000两，表示他的才干能力，他只能经营2000两，给他2000两，他也赚了2000两，一样的奖赏。所以呢，是相对性的啊，赚5000的跟赚2000的，一样的奖赏。可是因为神给那个人就是5000，给他是2000，表示每个人的才干能力恩赐不同，他所得到的报酬也不同。可是神是公平的，所以因此小王跟小明打什么分数， 我相信，我只能相信神是公平的审判官，他会给每个人公平的审判。但你要问我谁得的分数高，I don't know，我不知道，我不是神，我不能鉴察人心，神知道。所以你放心，神有一个公平的审判就好了。这位小王小明好像没问完，一直问。小王承认自己的软弱，做了坏事，但因信称义，好过以行为称义不认自己罪的小明。那是你先假定哈，这个小明说小王犯罪了，他是因为好行为来称义，因行为称义，而不像小明那样，就他不认自己的罪了哈。OK， 除非你这样假定是真的，否则的话呢，小王真的自己软弱做了坏事，但因为因信称义被神接纳。但是我告诉你，我刚刚说的意思是，小王如果真的承认自己软弱犯的错是因信称义，他会去自首。如果你不肯自首，我就不相信你真的是虔诚认罪悔改。你又虔诚认罪悔改，说自己软弱，又生怕受罚，别人要去举发你，你还要说他，你有什么资格告我？那就表示你没认罪了。你所以刚刚讲的例子就是说，如果你真诚认罪悔改，也觉得你罪有应得，你会自动去自首，该罚就罚，那就代表你真的认罪。你犯了错，跟神私下认罪，跟神私下认罪，可是对于人你不没有任何的交代，这公平吗？这表示你只想逃避责任，你没有真的认罪。小明如何？我不知道，我暂且不去论断他。所以你不要说那个小明反而是人家的哦，他如果去举发你，我觉得从某个角度他是做对的。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看见别人犯罪，你该不该举发他？我觉得基督徒应该举发，为了社会公益来讲，对不对？所以小明如果举发他的话，小明没有错，他不是因行为称义的。然后这当中是否受洗，在这其中有没有什么影响？没有。你说不是受洗才有用吗？那我告诉你，一个人如果没有真诚的认罪悔改，这个洗礼对他没有特别的意思，没有特别意思。毕竟我在教会出入也比较久，也当牧师，我也给人施洗，所以我知道很多教会有受过洗的非基督徒，他受过洗，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他并没有真正认罪悔改，他也没有真正的愿意顺从圣灵而活，愿意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他没有，所以他只是受过洗，所以这个洗礼就跟一个馄饨下过水一样，水饺啊也下过水啊，这个洗礼对他什么用？但是真诚认罪悔改，这个洗礼是很有意义的。我没有说反对洗礼啊，所以洗礼是有意义的，除非。他内心里是真正有这样认罪悔改的心嘛？啊，那如果没有这个，他只是受过洗，会对他有帮助吗？没有。在神面前，你的受洗，但是没有真心诚意的悔改，神不会因此给你更多分数啊，或怎么样啊？但是如果悔改了，但没有来得及受洗就死了呢？没事儿，没事儿，为什么？耶稣钉十字架，你知道旁边那个人，他钉死了吧？但也还要耶稣说："主啊，你将来得国的时候纪念我。"耶稣说："你今天晚上就跟我同在乐园里。"那请问那个强盗受洗了吗？他下不来啊，他怎么受洗啊？他到天国了吗？到了。所以如果一个人悔改了，来不及受洗就死掉了，怎么办？没关系，他跟那个强盗一样在乐园里。放心，但是你没有认罪悔改，没有真的认罪悔改，真心诚意的认罪悔改，你受过洗了有用吗？没用。对，洗礼是外在的，重量是在里面。内心的真诚认罪悔改，然后加上外面的洗礼，结合起来就非常美好的配合。 那如果这样讲，那洗礼没有用啊，我受不受洗都无所谓，还是有用。为什么？你内心真诚的认罪悔改，你就愿意公开的让大家知道，我愿意成为基督徒，我对外正式的宣告，同时这个见证。那如果你真心愿意悔改，却不愿意公开受洗礼，你怕什么？你为什么不想受洗礼？还是你怕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对你有要求？难道你不是真诚认罪悔改吗？所以，如果你没有特别的困难理由，不应该拒绝洗礼。但不要以为单单洗礼对你会有什么特别的加分的作用，那倒不会有。OK，我想是这样的哈，对，你说的没有错，今天的教会有时候很世俗化，所以因此里面甚至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亲近神，说真话，然后追求圣洁，反而被人家觉得他大概有点教条主义啊，守律法啦，反而被定罪了哈。那如果这个教会里面有人这样的话，他是不是要离开这个教会？我通常不会鼓励你这样做。第一，你要到什么教会去？没有这个问题呢？可能很遗憾哈，你走遍天下所有教会，半斤八两。你要找到一个非常敬虔的教会。然后完全可以认同你，然后没有人在说你闲话，没有人批评你。我不是说绝对没有，但我想不一定容易找到。但这个还不是重要的原因，重要原因在这里哈。所以基督徒，耶稣在讲登山宝训八福，其中有一个为义受逼迫，对不对？你是义的，你说的是对的，你亲近神，说真话，追求圣洁。反而被批评，这不是为义受逼迫吗？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天国是你的。那如果你觉得你行的义反而被批评、被排挤，你就离开，那你是不想、不愿意为义受逼迫吗？如果你愿意受逼迫，你就算得到这样的遭遇，是不公平的待遇哈，我仍然为主的缘故站在这里。原因在哪里？是的，你会受到一些逼迫，受到一些谩骂啦，或者轻笑啊等等，会，但不一定所有人都会对你这样。相反的，因为你是真正的敬虔的话，说不定有些弟兄姊妹看见你的榜样，愿意效法你的榜样，也一样的来虔诚的追求主呢。你为主做见证，那你走了，那他们就没有榜样可以学咯，对不对？所以我留在这里，受冤屈，受怎么样？我是为义受逼迫，我甘心情愿。耶稣也不是受逼迫吗？那他受逼迫，我们跟随主的脚中行，难免受逼迫，就不要一受逼迫我就走。你要找一个天下最好的教会，没有人批评你，大家都能够认同你，天堂有，地上没有。所以我劝你不要离开这样的教会。除非这个教会从上到下，譬如从牧师讲道的人等，是传的是异端，那一当然要离开，那是信仰上的异端。你现在不是异端，是你真正的愿意为神而活，就反而被排挤。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我是你，我会选择留下来，甘愿为主受苦，甘愿为主受逼迫，甘愿被耻笑。那刚刚读了以赛亚书。耶稣是为我们受鞭伤，为我们受击打，所以耶稣如果这样子，他的路我们能不走吗？耶稣走的路，拉丁文叫做 Via Dolorosa，苦难之路，从比拉多审判厅出来，一直到钉十字架的地方，那条路在耶路撒冷观光旅游都叫做 Via Dolorosa，拉丁文的 Dolorosa 就是苦难 （suffering），Via。是一个路，耶稣走苦难之路，我想作为信徒，你不应该逃避。 为主受苦。好，第一个问题，是不是有一个灵，然后神这样一吹，我就有生命了哈？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你很有想象力。那是不是？那是不是神吹一口气就吹一个人，好像吹气球一样，呼一个人，呼一个人，呼一个人。那每一口气是代表一个人，然后那个气都储存在一个什么气泡里面，我们灵魂存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我告诉你，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神呐、啊。奥秘是属于耶和华，你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每一个人的生命从受孕，在母腹里还没有成型，还没有出娘胎以前，生命就存在。那在神的无穷的智慧里，他的意志里，他已经知道这个人的一切。我可以这样讲，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赞成堕胎嘛？他从受孕开始，生命就存在了嘛？你把堕胎等于杀掉一个生命嘛？就我们是这样讲的啊，不是出生才算人哦，他在受孕的时候，受孕的时候。那你说人出生的时候是神吹了一口气然后到我们身体里吗？神对亚当吹了一口气，神有说对每个 baby 也吹一口气吗？我不知道你从哪里看到的，实际上没有这样讲啦，只有亚当是第一个人，神用泥土做了一个人，然后吹了一口气，他成有灵的活人。那我已经说过了，吹一口气如啊，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他有了如啊吹气，那个气息跟灵同个字。他吹一口灵，他能够呼吸，成为有气息的活人呢？还是吹一口气，他有灵呢？你懂吗？神是吹灵，他有气，还是吹气，他有灵？还是吹灵，他有灵，吹气，他有气？你看你怎么翻译，同个字。是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求印证。那怎么操练呢？这就跟游泳一样，你得丢在水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老鹰怎么学飞的？你知道老鹰怎么学飞的？老鹰的妈妈还去把它丢下去。那这个老鹰小鹰它不太会飞嘛，就噗噗噗噗，飞没有用，撑不住会一直往下滑。老鹰就看着那个老鹰，老鹰就咔。一撑，小鹰就趴在老鹰的背上，然后就飞起来，飞飞，它再一歪，小鹰嘣掉下来啊！一掉下来，它拼命只好这样扇嘛，然后这样慢慢的，小鹰慢慢懂得运用它的翅膀。我们怎么样去操练顺从圣灵的带领？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难免有的时候会错，跟。你在用翅膀刚不会用的时候，可能会摔了几跤等等，但是神在带领我们啊，所以怎么去操练，就慢慢去经历神，透过祷告，然后求神的印证，因为印证就可以知道说你祷告对还是错。我们难免会犯错，但放心，在神的恩典保守之下，不至于这个错误会变成一失足成千古恨。但是也不要试探神啊，明明圣经上说不可以的，你不能这样求。圣灵跟圣经所记载一定是吻合的哈，等等，所以不要试探神，但是你可以求神的带领。OK，我知道有的教会说灵跟魂分开是把一个人的人性分成三块，叫做灵魂体。灵魂体，体当然是我们叫做生理性的作用了，肉体嘛，所以会饿啦、性欲啊，这都是身体方面体，这个比较简单。剩下是灵跟魂怎么分？因此，一般的教会基督徒有两种看法，是三元论或者二元论。二元就是身体生理的是一个，灵魂是一个，灵跟魂合在一起不分的。另外一种是灵魂体三个。那体没有问题，大家所看法都一样。灵跟魂的不同是在那种三分法的人是认为，灵是跟神有关的，魂的部分是人的 思想、感情、意志、心理作用都在魂的部分，那灵的部分是跟神有关才叫灵，是这样分的。但是问题实际上的困难就在于，所有灵跟魂的都是我们叫做精神层面的、心理层面的，所以你一个思想出来的时候，这个是魂的还是灵的，很难分，你自己都分不清，别人更不要说。譬如说，我感觉神同在啊，好好啊，我跟神很亲密啊，这是灵的吗？因为跟神有关的，可是也可能是心理作用啊。你感觉的跟神很近，是心理作用是魂的，而不是灵的呢？所以灵与魂虽然从功能上是可能有两个，可是实际上这两个是扯不清的，外人搞不清楚，你自己都搞不清楚。我今天聚会唱诗唱得很火热的时候，我觉得是我的灵很火热呢，还只是魂里面很火热呢？你要问别人，别人很难判断，连你自己你也说不清。你可以明天这些热情都不见了，那如果是出于神的灵，怎么会今天有明天就没有呢？很可能心理作用。但是问题是不太容易分，所以实质上把灵跟魂分得清清楚楚的，在大部分的信徒、大部分的教会、大部分的神学家和牧师看来，可能不太容易分得那么清楚。你过于把这两个一刀切，反而造成的困扰比帮助更多。也通常是这样。OK。我们从最终得释放、得自由，理论上是脱离罪恶的捆绑、罪恶的牵扯。但是你要记得，我们所有基督徒信主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经历和恩典都是 already but not yet，已经得救、已经得赦免、已经脱离罪恶的捆绑，但又尚未完全脱离。所以永远要记得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仍然会犯罪的啊！基督徒信主之后，会不会再犯罪？还是会的。我刚说的经历是我信主以后3年，所以我不是还没信主啊，我信主了，可是我仍然立志行善，可是就是一再的软弱嘛，对不对？那我后来那个问题暂时解决了一个问题，我还有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们有生之年都一直在与罪恶奋斗，但靠神的恩典，我们能胜过。但是一个一个来，所以神要炼尽我们，从生命中有些渣滓要炼尽。那同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人有肉体，对不对？没有这个肉体，所有撒旦的罪的诱惑跟这个肉体有关的，我只要肉体带着，我永远不会脱离这种试探。我有肉体，我肚子会饿嘛，我知道不能偷，不能抢。然后，万一我没有钱，我饿坏了，我就看到一个东西，我没钱，我想偷，我想抢，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肚子，你不饿，热腾腾的馒头对你没有诱惑力，对不对？食欲会构成诱惑，没有身体，性欲就是个诱惑啊，所以你有可能在性方面犯罪跌倒啊。将来我在天国，神给我一个新的身体。没有食欲，所以食欲不会让我犯罪；没有性欲，会犯我犯罪。所以我这个肉体改变了以后，罪恶没有办法以这个身体来诱惑我堕落。只要有身体在的一天，我活着一天，它就有一个可能性。我永远要记得，not yet，我身体还没有得赎。所以我们会，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好像没有进步似的犯罪，不会的，那就不是真自由。真自由就是逐渐的，罪的诱惑会让我软弱，但是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我越来能够靠圣灵的能力，好像我就说大鹏展翅一样，可以胜过罪恶的诱惑。这是应该基督徒是这样，他不是一夜之间超凡入圣，但也不是一直原地打转，不是。这是两个当中，牧师是不是有属灵的权柄？我想你的意思啊，属灵的权柄， 如果是真的神的仆人，当然有从神而来给他的属灵权柄，但不是政府给他的。所以，就算政府给你个权柄，你有任何权柄可以做什么吗？可能在政府看来，他有你有什么权柄可以做东做西的，可在神面前，你的权柄算不得权柄。所以，真正的权柄是神给的权柄，属灵的权柄。但是，我们基督徒会尽量避免滥用权柄。不要滥用神的权柄，这是神所授权的。所以，我们彼得前书第五章，你去读哈。彼得前书第五章，我讲是很清楚的教导。他有提到说，做长老的，其实那边就是做牧师的意思，在古代，长老牧师同一个意思。做长老的，不要用你的权柄去辖制人，权柄就是辖制人嘛，不要用权柄辖制人，而是做榜样。所以今天做牧师，不管是三支不三支，谁给你案例这个牧师的头衔，你永远要记得，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做信徒的榜样，而不是用属灵的权柄压制人、命令人、吩咐人。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也不是耶稣就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你是用属灵的生命做榜样，影响人，影响人，这就是一种权柄。可是不是用名分，不是用头衔来压制人、管制人。对，《彼得前书》第五章，我想有非常清楚的教导，这是圣经上的教导。